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是信心啊，是信仰。我们所相信的是谁？我们相信的是什么？这个信仰并不是我们随随便便说的，是有根据的啊。所以呢，圣经是给我们许多关于这个世界、天地开始和他将来神的计划的一本书啊。所以这里的话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天地、我们宇宙、我们人是怎么样开始的，将来也要怎么结束。同时呢，也告诉我们，我们在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试炼，我们在世界上该怎么样过我们的日子。我们在主里面，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有信心。所以从四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一再的提到人的信心，人的信，所以耶稣常常说你的信救了你啊。所以我们知道信心可以说是基督徒最重要的生命或者生活上最重要的一部分。我记得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们的教授曾经鼓励我们说，他说你们开始念神学院的时候，你们可能会觉得好像是在个无里雾中好像是在个迷宫里面，不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样，你看不见那个结束，所以呢你觉得很困扰。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那方向现在还不知道方向。但是呢他说你们不要放弃你们不要放弃，一步一步的走，一慢慢的学一步一步，慢慢的你会看见尽头了，慢慢的你会走到的尽头我在想，我们在查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在念马可福音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觉。我们开始的时候看到耶稣行神迹，我们看到门徒们好像不明白我们好像也是不知道到底这个马可福音把我们领到哪里去我们看到门徒们的经历对他们对我们自己，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早一天能够看见这个最后的结束结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今天的经文呢，让我们看到耶稣开始对他的门徒的误解，不像以前耶稣就让他过去了，好像没有追究。但是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呢，耶稣对他们的误解要纠正了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他们的思想，耶稣要他们开始改变，要他们积极的要从事他们要使得他们更合乎神的心意，更合乎耶稣要教导他们的目标。所以呢，使得他们对这个他们的功课能够有一个确实的明白，而且这个功课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对他们很重要，也是对整个的教会，将来耶稣要在地上建立的教会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要从门徒的身上学到的功课。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今天的经文呢，可以已经让我们看见这个耶稣教导他门徒的这个事工已经到了一个转捩点了这个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有个要求，以前只让他们继续的只是让他们看见，让他们听见，但是现在要求他们要改变要改变。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今天的这个经文所提到的背景呢我们三个礼拜以前曾经提到，耶稣来到大马如他的境界，大马如他的境界呢这法利赛人和这个撒都该人他们联合着来盘问耶稣。盘问耶稣的意思呢，也就是说来审问耶稣或者审查耶稣，来用很严厉的话，很严肃的话来追究耶稣，你到底是谁你要从天上显一个兆头给我们看，我们知道你是谁，我们才能够接受。如果你不让我们看见你的看一个从天上来的兆头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接受你是基督。但是耶稣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正是所有正是那兆头，只是他们不信，所以他们看不见。 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提到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耶稣给了他们一句话，就是说这个约拿的神迹啊，约拿的兆头。换一句话说，耶稣是指着他将来要受死和将来要复活的那个神迹，使得他们如果在那个时候相信的时候，他们还是有准得救的机会。耶稣在拒绝了他们的这个要求，或者拒绝他们这个最后的通牒之后呢，耶稣马上就上了船离开了那个地方往伯赛大去。他的门徒也跟着他马上就上船了。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根据今天的故事，我们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就很可能呢门徒呢，我们知道门徒他们的责任在耶稣他的事工的时候门徒的责任是要每天预备他们需要用的东西，吃的东西，用的东西。所以他们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门徒要到那个地方去买食物，买面包面包并不是说他们自己可以烤面包的，因为他们都在旅行，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到一个地方就需要买面包。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也记载也好，或者约翰福音记载也好，门徒去买面包的事情买食物的事情。所以门徒是有这个责任去买面包的所以呢，这次的话呢，可能因为他们刚刚到那地方没多久，所以的话呢他门徒还没有想到我们要准备上路了。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耶稣已经上了船要走了，所以他们也跟着上船走了，所以他们没有准备好面包所以他们到了船上呢，他们马上就想起来了，哎呀，我们没有赶快去买面包，所以我们在船上只有一个饼，只有一个面包。我们知道一个小孩子吃这饭量大概都要五饼二鱼，是不是那个是小孩子的饭量这个一个饼十几二十个人吃绝对是不够的所以呢，他们就在船上就很担心就为这件事情很担心。但是呢，耶稣在这个船上的时候呢，因为刚才才跟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在讲话，就拒绝他们的要求，所以呢，耶稣上了船之后呢，因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或者是希律的缘故呢，他就跟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一句话呢，其实是按照圣经的翻译的话呢，是说说嘱咐他们嘱咐他们。其实这个嘱咐的话呢，其实是吩咐，或者是说可以说命令他们，因为这是命令就给他们的一个命令。所以这句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不只是说对门徒很重要，对我们也是很重要，因为这是耶稣给他门徒的命令给他门徒命令，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思想这句话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不光是门徒他们要明白，我们也是需要明白的。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命令呢？下面用的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希律的笑这个谨慎防备这个的话呢，用的是命令式是命令式，而是现在命令式，现在式的命令式。现在式的意思就是说，在希腊文和英文是类似的，现在时的话呢，是你经常要做的是继续的，不是说你做一次就好了，是说你常常要做的。所以这个命令，换一句话说，对他的门徒来说，是你们常常要注意的，你们经常要省察的，你们经常要谨慎，你们经常要防备的。这些是什么？法利赛人的笑和希律的笑防备谨慎这两个字在希腊文所用的两个字，其实这两个字都是看的意思都是看的意思。所以这看的意思的话呢可以第一个看的话呢，可以了解说像英文所说的 see to it， 就是说你们要或者像英文所说要 watch out， 或者是说你们要小心要小心。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呢是翻成的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你们一定要做到你们一定要做到第二个看的意思的话呢，可以了解说像我们中文的翻译呢是防备。这个地方所说的看呢 也可以说是明白啊。又换句话说，这个看呢，也是说你把一个东西呢要看得看透了，不是说只是看见表面的样子，这个看得有看透的意思。所以呢，换句话说，在这里说你们要小心，你们要看透了这个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所以在这个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在你们中间永远不能够出现啊，永远不要让它出现啊。所以这个看呢，我们刚才说了是主动的啊，而且是不是说你经过了碰下而看到是偶尔碰到一次，是主动，你要积极的去注意去做的是一件事情啊。所以你要主动的去做，而且是现在时，是命令时啊。所以换句话说，也叫经常的，要主动的去啊防备，要看，要准备，要防备这个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这个笑呢，是可以说是这个耶稣的命令的一个中心。不过我们现在呢，因为门徒还没有了解，所以我们也暂时放在一边，因为我们要解决门徒之间耶稣跟他，我们要了解耶稣跟他们讲话的意思，然后呢我们再来思想这个笑是什么意思啊。第一个呢，我们要看看门徒的误解啊。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所读的内容呢，我们常常觉得呢，耶稣的门徒们呢，不是一个自己独立思想，常常门徒不是独立思想的啊。他们耶稣每次给他们的教训呢，他们常常都在一起讨论啊，常常都在一起讨论。我想这可能是耶稣教他们要在彼此讨论，所以他们可以明白啊，而且不只是明白，而且有同样的明白，同样的了解。所以呢，他们在耶稣讲了这句话之后呢，他们就在彼此的在讨论啊，为什么呢？我们看见今天的经文呢，他说这个彼此议论，16章16节所说的彼此议论，这个彼此议论就是说彼此讨论的意思啊。这个字可以翻成议论，也可以说彼此的讨论啊。所以他们彼此的讨论呢，他们讨论的时候的话呢，他们就讨论来讨论去的话呢，因为呢他们刚刚上船呢就想到没有面包，所以他们讨论来讨论去就是没有面包啊。常常一边耶稣讲的是笑笑没有面包，这好像很合适的哈。耶稣知道他们没有面包，所以他们就讨论到笑啊。所以呢，我想可能他们是这样想的哈。耶稣所讲的饼呢是笑。讲的饼的是讲的笑是饼的笑啊。他们说可能如果有太多的饼的话呢，放了太久了就会坏掉的啊，这个所以呢他们要防备呢这个法利赛人和西律，他们可能把他偷偷放点笑在他们的饼里面啊，使得他们的因为他们是仇敌嘛，使他们坏掉不能吃了啊。这个是我的猜测了啊，你们都要学笑了哈，表示着这个很可笑的一个猜测。但是门徒的大概也差不了太远，为什么？他们大概也是这样想，为什么？因为听起来很可笑。耶稣说的，他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西律的笑，他们没饼的就讲这是饼的笑，这好像连不起来嘛，连不起来啊。我们都能够知道是连不起来，但是他们不觉得。所以呢，门徒们在讨论的时候。在从这个故事里面，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门徒在讨论的时候，耶稣也在船上，船不是很大啊，船大概只能坐20几个人，像这么大的船啊，大概20尺或者30尺长的这个船，所以不是很大，所以他们在讲话耶稣当然知道，不过耶稣没插嘴，耶稣没讲话，等他们讲话啊，听他们讲话。所以呢，听了之后呢，当他们最后来决定的之后，说是这个笑是饼的笑的时候呢，耶稣开始问他们问题，一连问了7个问题啊，一连问了7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的17节一直到21节的这个所谓这个问题啊，这一共7个问题。所以我们来一个一个思考这个问题，耶稣问他们是怎么问的哈，问的是什么事情。第一个问题的话呢，在第八章的十七节呢，这里说， 你们为什么没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啊，这个话的话呢，可能我们需要重新的了解一下这话的意思啊。在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的话，这里所说的议论呢，跟前面说门徒们彼此议论是同一个字啊，在希腊文原来是同一个字，就是他们彼此的讨论。换句话说，在这里可能他们所说的议论不是在议论，而是说你们为什么只是为了这个饼没有饼的缘故，一直在讨论没有饼的事情啊。所以问题基本上是讨论是问他们这个问题。所以在新美国标准版的话呢，它是这样翻译的 Why do you discuss the fact that you have no bread? 你为什么一直在讨论你没有饼，这跟我讲的有什么关系啊？就是为什么一直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呢，可能我把它重新翻译的话呢，如果按照文法这个比较清楚一点的翻译呢，用英文翻译的话呢，说 Why do you keep on discussing about among yourself that you have no bread? 就是说你们之间为什么一直在讨论，不停的就是说没有饼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个是耶稣对他们的讨论的一个观察。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对他们一个讨论的观察，所以要他们自己想他们在讨论什么。耶稣问的不是因为他们的讨论，而是说他们讨论的内容啊。耶稣他们讨论不错，是对的，可能是耶稣甚至于是耶稣教导他们说要他们这样做。其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不懂的时候，可能我们查经也是这个目的，对不对？是我们彼此能够讨论，所以我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啊。所以呢，这个门徒们这样讨论，耶稣并不是说他们讨论不对，只是说他们讨论的主题搞错了啊，主题搞错了，他们主题放在这个面包上，而没有放在耶稣话的啊，耶稣话上面啊。所以呢，结果呢，他们因为一直在想没有面包的缘故呢，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钻牛角尖啊，就钻到牛角尖里去出不来了啊。这样的耶稣问了第二个问题啊，耶稣问的第二个问题呢，是在也是在第十七节的啊，他说你们还不醒悟吗啊，还不明白吗啊。这里的醒悟呢，可以说就是看穿的意思，看懂的意思啊，看明白的意思啊。明白的话呢，是把事情都放在一起。换句话说，你们还没有能力把这个所有的事情，所有跟从耶稣啊，看着耶稣所做的事情，听着耶稣讲话讲到的事情，还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啊。就是他们呢，都是很散的东西，没有办法，还没有能力把所有听到的啊，所看到的事情把它总结起来啊。所以呢，到已经跟了耶稣，可能跟了两年了啊，但是呢，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把耶稣的事情把它能够放在一起啊。所以呢，事情呢需要啊，要有了解的。我们对任何一件事情，我慢慢的需要了解的啊。我记得我在工作的时候啊，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我常常发现呢啊，我会啊一个问题，我开始不知道怎么解决，等到我后来花了很多时间呢啊，终于把这问题解决了。解决了之后，我不想你们的经验怎么样，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解决了之后，过一阵子我再回头一看，我有更好的方法去解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有没有这种经验，当你已经知道了答案之后，你会发现了，为什么你发现这个东西你不必要走原来的一条路，你可以走另外一条捷径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呢啊，最近呢，我听说有些心理学家啊，他们说这个 intuition 英文的这个直觉哈 ，intuition 不是说随便说的 ，intuition 是基于很多很多你已经有的知识而有的了解，所以你有那个 intuition， 别人没有那个 intuition。比如说，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在我的念 PhD 都是念的力学的，所以我对力学有一个直觉 啊，对弹性力学这个有一个直觉，所以我碰到力学的问题，我很快的我就可以知道答案是怎么样，我可以猜都可以猜得出来啊。所以的话呢，这个是直觉，原因是我对那个东西很熟，很熟啊，我知道里里外外怎么看你不会骗不到我的。啊，骗不到我的啊！比如说以前有一个，就中国大陆有一个人来跟我说，啊，他说我们在发明一个机器，啊，不需要油就可以跑的。我说哪有这种事？不合物理的原则，不合力学的原则，这是不可能的。我根本就不再听他的话，他一直要缠着我要跟我说，我都不，我是不能够接受啊！这种东西啊，没有能力，没有能量进去，怎么可能能量出来？对不对？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他们来说觉得好像这样。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智者有七窍，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啊。所以人不懂的事情是没有开窍，智者有七窍啊。所以呢，有智慧的人呢，那心里面有七个洞，为什么？他可以看穿别人看不穿的东西，所以呢，智者有七窍啊。所以呢，同样的，这个门徒的话呢，看起来呢，他呢还没有看穿，还没有贯通，还没有融会，把所有该了解的事情、耶稣的事情、耶稣的教导还没有放在一起，还没有放在一起。啊，耶稣希望他们能够把事情看通了，把耶稣所教的事情都能够明白，使得他们没有。所以呢，耶稣继续问了第三个问题呢，他说：“你们的心里还是愚顽吗？”啊。这句话的话呢，我不晓得啊，如果你们念圣经的话呢，你会知道这句话不是说耶稣自己忽然之间发明这句话的，这句话其实是在生命记里面的话啊，生命记里面第十章十六节的话，那里说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说，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但是呢，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的话，这个原来的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不是说把心里的污秽除掉，你们要心里受隔离啊，心里要受隔离，你们心要受隔离。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曾经讲到啊，心受隔离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我们的心受隔离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就像犹太人的男人要受隔离呢，受隔离的是把那个包皮除掉，是在使得这，就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跟神之间那个拦阻我们跟神交通的那个东西，要把它除掉，使得我们能够听见神的话，我们能够对神的事情很灵敏，马上就知道神告诉我们什么，就是知道。你知道我们人的问题是什么吗？我们的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人的问题就是我们身体，我们身体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跟神交通。我们需要跟神交通，就是需要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身体要丢，就是一天到晚就只看到我们身体的需要。所以呢，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心受隔离，不要再印着景象啊，这是这个是生命记啊，十章十六节所说的。所以耶稣在这里问他们，你们心里面是不是还是愚顽？也就是说，这愚顽的意思呢，就是原来的意思是好像 petrified， 就是变石头了，变硬的像石头一样啊。人的心一硬的话呢，就是说只看见身体的需要，而没有办法亲近神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玩，也不读书，也不听妈妈的话，所以妈妈常常说我说左耳进右耳出啊，一个耳朵进去，另耳朵出来啊，就左耳进右耳出啊，就换句话说，听的话没进到心里啊，没进到心里，不记得啊，只是或者是不管啊。在高中时候念荀子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跟我妈妈所说的差不多哈，他是说入腹耳，出腹口，口耳之间四寸耳，何以美七尺之躯哉？就是说你这个耳朵听进去，嘴巴出来，这里只有四寸，你这个七尺之躯怎么能够因为这些话就变成好呢？换句话说， 荀子的意思是说，我们学的东西不是说光是听了说而已，我们学的东西要放在我们的身上，要明白，要应用啊，要应用。我想说门徒也是这个样子啊，门徒看到的听到的没放到心里，放到心没有放到心里的结果的话呢，他们没有办法去思想，没有办法去思想呢，没办法明白，没办法明白的话呢，也不知道耶稣是谁，不知道耶稣到底要来做什么啊。所以呢，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呢，讨论的是他们身体的需要的一些东西，讨论来讨论去是面包啊，讨论来讨论去是面包，关心的是什么？是肉体的需要啊。因为他们所讨论来，他们心里面只有面包，心里面只有身体的需要，所以的话呢，他们把所有别的声音、别的东西全部通通都拦阻掉了，不能够听见。就像旧约在申命记所说的，他们心没有受隔离，他们对神的话不灵敏，对神的事情不灵敏，所以没有办法听见神的话，没有办法知道神在跟他们说什么。前年我在北京的时候，在地铁站我看到一个海报，字句我记得不太清楚，如果你们有从北京来的或者去过北京的，说不定你们知道啊，你们也知道那个海报，也看过那个海报。它意思我是可以，我记得它意思，但是我不记得那个字句。不过呢，它是的意思是说，你要对小孩子说，你要好好的读书，长大了不会挨饿。我们中国古时有一句话，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告诉我们说，我对中国的传统我不是说不好，但是我对我们中国的传统重心有时候是不好，教导这种东西让我们一生的事情就去追求世界上的东西啊，小至于这个吃饭的问题，大至于主要得什么黄金屋啊，颜如玉，这是什么日子啊，什么生命。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人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世界上所得的不是光是今生的，我们所得的是永恒的啊！所以我们需要心里面受割礼，不要再印着景象，除去那个使我们麻痹的、使我们麻木不仁的那个肉体啊，让神的话充满我们啊，让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不要为肉体，不要为世界而活，要为神而活。所以继续耶稣问他们说，第十八节啊，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这两个问题啊，第四个第五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可以说是先知对人的责备。先知责备人，在旧约的先知以西结、耶利米、以赛亚都用过类似或者同样的话，换句话说是人对神的话、对神的事情不看也不听，拒绝接受啊，拒绝接受。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可以说是孔子的话咯啊，孔子在他跟学生讲话的时候，他说：“智者有九思。”啊，我不晓得你们啊记不记得哈？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念这个国文的时候呢，这个啊，魏征对唐太宗有啊。唐太宗有十思啊，但是孔子说是九思，智者有九思啊，我不讲那个九个全部了哈，我也不记得，但是我记得头两个，视思明，听思聪，对不对？看东西就是要看清楚，听的时候就要听懂啊，就要听懂啊，就是说聪的就是聪明，就是听得见，听得能够明白啊。 我记得我在开始念英文的时候啊，那个英文呢对我是很难的事情。为什么呢？听那个英文呢，不知道他们全部就过去了，好像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哈。哦，后来慢慢的听了一懂，一个字两个字还是不行，听得懂还是不懂，一个两字两个字而已，不懂啊。所以的话呢，后来呢，因为英文不是我的语言嘛，啊，那个时候还因为不是我的语言。后来的话呢，我发现呢，我跟人听人家讲话，听人家讲话的时候，不是讲英文，讲中文的时候，我有时候听不懂。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他讲什么，我不知道他讲什么，我不知道他讲的内容是什么啊！我需要先要知道他大概他的讲的是什么内容，什么主题。当我知道他的主题的时候的话呢，我再听他讲话的话呢，我就知道他大概在讲什么啊。然后的话呢，我再听一听的话呢，知道他的论点是什么，我可以参加他的谈话。否则的话呢，我要讲话呢就叫做打岔，是不是？不然的话呢，我不知道讲什么，我就讲话的话就是打岔啊。所以的话呢，我们人都是一样，我们即使是我们平常的讲话，平常跟人在一起的话呢，我们看我们听都是要，我们要明白他知道他到底是主题是什么，然后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能够明白啊。所以我不晓得你，我就想到就是说啊，比如说你去看一个艺术品的话呢，你需要知道那艺术家的背景，你才知道他画的是什么，你才知道他画的意思是什么啊。你不会是说你看那个艺术品啊就很好看就过去了，对不对？你要了解这个他画的是什么的时候，你就需要明白知道他到底他的背景是什么，是怎么样才可以分辨他所画的是什么，而且能够知道他的意思。我不晓得这个门徒跟从耶稣到底是为什么要跟从耶稣，是说我们应该想这个问题。门徒为什么要跟从耶稣？门徒跟从耶稣的话呢，就是要知道耶稣的作为是什么，耶稣的教导是什么，所以他要跟从耶稣，是不是？啊，同样的，我们信耶稣，我们跟从耶稣，是不是我们也要知道耶稣到底他是什么，他到底要教的我们是什么，他要我们得的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们懵懵懂懂就做一辈子基督徒，我们都不知道的，不是白费了我们的一辈子吗？是不是？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耶稣对他们的不了解，耶稣不让他过去，耶稣要让他们了解，要让他们知道啊，他们所到底跟从耶稣是什么啊。我们信徒，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承认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承认了我们是罪人，我们相信他拯救我们，对不对？我们相信耶稣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跟耶稣、跟神、跟耶稣永远在一起，所以我们有永生，对不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这永生是真的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这永生是真的？我们这永生不是说随随便便说的啊，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是？我们是根据基本上圣经，因为我们的永生，我们知道有永生，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得永生，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是不是这样？我们怎么，如果我们是根据圣经的教导的话，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圣经是真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该知道的是，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也知道，圣经的预言都应验了，而且没有错。圣经说该应验的都应验，而且都是按照圣经的应验。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知道圣经是真的。为什么圣经的应验、圣经的预言都应验？第二个，圣经所说关于世界和世人的事情，圣经所说的都是真的。世界也没有一本书告诉我们说人、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本书告诉我们人说世人都是罪人，没有。世界上所有的学问、所有的宗教都是说你要做好就可以变好啊，就可以脱离这个世界，你如果贯通的话呢，就可以超过这个世界啊，如果觉悟的话啊，因为世界都是这样说，你可以拯救你自己，只有圣经说你不能拯救你自己。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经，靠着神，靠着神的话，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 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都说的话都是真实的啊，没有虚假的。第三个，我们到目前为止科学可以印证的都没有跟圣经有相违背的啊。换一句话说，到现在宇宙论科学他们都已经承认了世界宇宙有一个开始也有一个结束，圣经老早就说了，几千年以前就说了，是不是啊？那现在的人即使无神论都承认了世界上所有的生命有一个创造主啊，即使是无神论的人他也啊创造他当然不相信是神，但是他相信有一个创造的人啊，那位啊是谁他不知道，他说，但是呢他说有一位创造者。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也有经验，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得到应验，我们的祷告得到应允，这个不就是给我们一个证明，让我们亲身体验到神是真的，因为他按照他自己的应许，我们祷告他就赐给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教会里面，从去年我来自之后，我已经经验了这么多祷告得到神应允的啊证据啊，在我自己一生里面，我也得到许多祷告得到神应允的证据，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位神是真的，我们圣经教导是真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所以我们对神、对耶稣基督、对神的话、对神的事情，我们要更清楚、更明白。人碰到好的主人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认识了这位创造是天地的主，知道他是神，我们不是也应该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吗？我们是不是应该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明天自然有明天的难处，我们明天再来，所以我们不必为明天担忧啊。我们是不是应该信靠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他供给我们每天的需要，是不是？面包不是我们的目标，对不对？面包只是维持我们身体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前面这个五个问题让我们看见，基本的问题是主题的问题，我们一生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是最重要的。门徒在那个时候把主题弄错了，所以才有错误的了解，才有错误的心态，他们把身体跟物质的需要、属世界的看得更重要，而没有了解神创造这个是存创造这个世界的主宰啊，他能够供应他们，供应他们也是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重要的现在就是说，我们需要转移注意啊。下面的两个问题是耶稣告诉他们也要怎么做，怎么样转移注意。所以第十八节的最后一句话呢，也不记得吗？啊，这个问题的话呢，可以说第六个问题呢啊，跟下面两节圣经呢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因为这个问题是直接跟下面两个连在一起。我们因这个圣经的分章分节有的时候不是太合理的这个古代的希腊文跟我们古代的中文一样没有标点的，所以那个标点常常你要自己决定在哪里啊，所以有人把它标点就放在这个地方不记得吗就停了，然后下面再问两个问题，其实应该是说也不记得吗啊，就跟着下面，因为下面两个问题直接就跟着记得有关系。这个记得这个字的话呢，其实也不是说只是你记不记得，而是这个记得的话呢，它的意思呢是说你要去思想，你难道不想吗？你难道不会去想这些事情吗？啊，你不会去思想或者回想这些事情，回想什么事情呢？啊，就是说下面这两件事情，啊。第一个思想的事情呢，是伯赛大城外的郊区的那个时候啊，耶稣喂饱5000人的那个故事啊。 耶稣那个时候吩咐门徒说，你们要给这些人吃。门徒说，我们就是200个 denarius、中文翻成20两银子，我们就去买东西，这些人吃都不够的啊，每个人分到一小口一小片而已啊。所以是这样，他们对他们来说，这个男人就有5000的这个群众，要他们去喂饱的话呢 out of question 啊，不是他们没有办法解决啊。但是呢，当耶稣问他们，你们有什么的啊，你们有什么，在你们中间有什么时候，他们找到一个小孩子，他带着5饼2鱼，所以的话呢，就把这个耶稣就拿着5饼2鱼呢，就占5000人啊，男人就有5000人的群众吃饱了。耶稣问他们说，这些人吃饱了，剩下来是多少？12个篮子，原来只有5饼2鱼，剩下来有12个篮子，很奇怪，怎么来的？这个物理怎么算的啊？不是这个这个数学不知道怎么算的哈、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好像是不合理的事情，但是因为耶稣的缘故，照这样做成。那当然，这件事情跟他们现在直接有关系，因为他们现在一直想的都是面包，所以耶稣就拿这个5饼2鱼、5个面包2个鱼的故事来告诉他们，嘿，你们的问题是面包，好，我给你看面包的问题，面包怎么样，对我来对神来说有困难解决吗？没有啊。所以继续问他，这不是一件事情，可能前两天才发生的，7个饼跟几条小鱼喂饱4000人，那个时候你们剩了多少？剩了7个筐子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换句话说，耶稣就直接因为他们的不明白，因为他们的困难，耶稣直接用面包的神迹来印证他们，你们所想的错误的方向，你们要回头，不可以再往那边继续想，要回头过来朝另外一个方面想。所以基本上耶稣告诉他们，面包不是问题，你们身体的需要不是问题，因为神要做成神的工作，因为耶稣跟他们同在，他们就不会有问题啊，他们就不会有问题。所以耶稣继续问他们说，最后的可以说是总结说，你们还不明白吗？啊，这个其实这个问题不是要他们回答，也不需要再解释为什么，就是说因为这些事情问了这么多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总结了啊，就是你们还不明白吗？应该他们已经明白了啊。马太福音告诉我们，门徒明白了，这个笑不是指着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或者西律的笑，而是指的教导啊，指的教导。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呢知道面包不是问题啊，真正的笑呢是什么呢？那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下，这个笑是什么啊？在马太福音里面呢，同样的故事呢，它的最后的结论呢，它是说是要防备的笑呢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啊。这个教训这个字的话呢，在希腊文的话呢叫 didache 的话呢，我们平常现在的比较近代的英译中英文圣经的话呢是说的是 doctrine 是这个 teaching 啊，是教导啊。但是这个的话，如果你比较年纪比较大一点哈，你比较很早就是基督徒，说不定很早以前念的是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King James Version 它翻译就 doctrine 啊，翻译成 doctrine 啊。doctrine 的话呢，我们其实 doctrine 就是教导啊，是一样的。只是的话呢，那个 doctrine 呢，后来因为它翻译成 doctrine 或者这样，所以以前呢，就把这个 doctrine 呢，有一个特别意思了。这个圣经里面并不见得有那个意思，平常人就把 doctrine 呢就变成一种好像是教条啊，就把教这个变成一个教条的意思啊。所以呢，换句话说，也就是说，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或者法利赛人和西律的这个教导，或者其实也不见得是教导。是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做法啊，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说，应该是说他们的想法和做法。 所以耶稣曾经用一个比喻，用讲个比喻的话呢，笑面的比喻呢，就是说你把一个笑放在面里面，它就让它整团发起来，这个是那个笑的意思啊，会发起来。如果你们中间有法利赛人的笑，有希律的笑的话呢，你会受他的影响，你不知不觉你看不出来，但是他在里面会一长，长了之后的话你就变成跟他们一样。这是耶稣所警告他们的啊，耶稣警告他。所以在马太在马太福音说是这教训在这个路加福音的话呢，他把个解释呢引耶稣的话呢解释说是假冒为善啊。假冒为善的话其实翻译也有点问题啊，这个因为呢这个假冒为善的话一般英文的翻译 hypocrite 的话呢，这样的意思的话呢 hypocrite 不见得是假冒为善， hypocrite 的意思是说你不是，你看你假装是，就是演员你怎么，你要我要演，我比如说我要演这个演这个亚历山大，好，我就做出亚历山大的样子出来，你是不是亚历山大？ No， 不是亚历山大，对不对？你只是做那个样子，使得别人看见你好像是亚历山大一样啊。所以呢 hypocrite 的意思是假扮那个样子啊，假扮那个东西。所以呢就是法利赛人的笑呢，就是说他不是，而假装是啊，做成那个样子啊。不过呢我们等一下要看一看，就为什么耶稣这样子啊说他们是假冒为善。首先我们注意的话呢，这里讲的第一个事情呢啊，是讲到啊法利赛人的笑和希律的笑，不是说希律底人的笑啊，或者希律人的笑啊。希律人的笑的话呢，就是跟希律的这些人的啊，但是希律的话那就指的希律那个人而已啊，就是现在在这个做王的那个希律。这个做希律的是由是加利利的分封的王，其实他并没有被分封的王，在希腊文的话呢，他是 tetrarch 就是地方的首长啊，地方的首长，他实际上并没有做王，不过我常常呢被称为王，因为他就好像王一样，但是还没有到王的那个身份，所以他希望呢被封为王。在他的爸爸死的时候呢，他跟亚基老两个人呢都到罗马去争取要做犹太人的王，但是呢他没成功，亚基老也没成功，不过呢他一直都很希望呢能够成为他的王，后来呢成为犹太人的王。他呢一心的想要做王呢，所以呢他很这个这些希律的这个儿子们呢都很，其实包括希律吧都是要靠罗马，所以他们一天到晚呢就要讨好罗马帝国。所以呢他在加利利海边呢建造一个城市叫做提比利亚你们都知道这个提比利亚这个地方有提比利亚海，靠近提比利亚那个地方的加利利湖呢叫做提比利亚海所以那个他建造这个提比利亚，这个提比利亚呢就是罗马皇帝提比留的名字来的所以他就是说这是提比留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要想要讨好提比留的缘故我们对这个希律的话我们也不是不知道，比如说约翰当初责备他，就是因为他娶了他兄弟的妻子这个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所以约翰责备他的时候说他违背了律法，他就把约翰关起来了。后来呢在希罗底的安排里面之下呢，他为了他自己的一句话呢，他把这个把这个先知约翰杀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希律这个人是怎么样呢，可以说第一个他是没有律法的人，他不遵守律法第二个呢他没有羞耻，他公开的就是说做这些事情是 这个违背不合不道德的事情啊，为这个世界的或者为这个世界的享受啊，他可以把一切都放弃啊，是可以说为了世界的肉欲，为了世界的腐化啊。虽然他可能想有神，但是他所做的显明他心里面没有神啊，显明他心里面没有神。所以它代表的是什么呢？是藐视律法，放纵情欲，追求世界的权势，没有神啊。法利赛人的笑的话呢，我们曾不止一次的在这边我们说到他们啊的做法，我们今天稍微的复习一下。法利赛人相信有神，他们相信法利赛人也相信律法是神给的，但是呢除此之外，他们也相信有天使、有复活这些事情啊。看起来呢，他们是接受神的律法，是要遵守律法，但是呢，他们的目标是要别人遵守律法，不是不见得啊。他们自己呢，是可以说是建立犹太人的律法。换句话说，他们所要的呢是律法的义啊。他们的做法呢，我们也提过，就是把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呢，所有神的规定，所有的诫命，所有的律例，所有的判例，通通把它挑出来之后呢，然后呢重新整理，然后呢重新规定你该怎么遵守这些条例啊，这是他们的做法。所以呢，在这个做法的时候呢，就渗入了许多人的看法跟人的做法在里面啊。所以呢，他们呢基本上呢是把神的律法用他们自己的法律来取代啊。你们知道犹太人不吃 cheeseburger 对不对？你都知道这个事情哈。你如果去以色列的话，你买不到 cheeseburger， 因为他们那边不许卖 cheeseburger。 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有个规定啊，规定说不可用山羊羔山羊羔母的奶来煮山羊羔啊。这个意思的话呢，就是说是人道，你不要拿山羊羔的奶来，他的母亲的奶来煮这个山羊羔，这样子看起来太残忍啊。所以圣经里面规定不可以这样做。那他们把这用在牛身上，那是没问题，那是应该的，这个一个这个原则，你可以用在人的，用在牛的身上啊。所以呢，你吃牛肉的时候呢，不要跟牛，不要用牛的那个小牛犊的母亲的奶来煮这个小牛犊啊，这个合理的啊。但是呢，他们呢认为这还不够啊，这个还不够。他们说这要做到这个的话呢，你就不要把牛肉跟牛奶一起喝。啊，牛肉跟牛奶一起煮，好像，所以的话呢，你就吃牛，吃这个 hamburger 的时候呢，就不要把牛奶所做的 cheese 放在一起跟他吃。所以呢，结果是说，犹太人不吃 cheeseburger， 犹太人所有这个牛奶制品跟跟这个牛肉啊，这不能放在一起吃啊，不能再放在一起吃。就是你这里面就看见犹太人他们的法律是怎么定的，啊，看见法律是怎么定的。这个是小事，是吃吃喝喝的事情是小事，但更重要的，耶稣指出来，他们为了，如果是说你如果向人说我所为了养父母的那些东西、那些钱、那些东西的话，我都献作为割板的话呢，他就不可以再富养他的父母。耶稣说，你们是把人的遗传取代了神的命令，神说你们你要孝敬父母，你就把这孝敬父母都根本就不做了，这更重要的。所以耶稣常常责备他们，原因就是说他们把人的东西来取代神的东西，他们以为他们遵守了神的律法，但是其实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清清楚楚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但是他们又杀又加又减。所以他们是忽略了神的爱、神的公义，他们忽略了神，他们为了遵守律法，连神都放忽略了。所以呢，他们实际上不信神的，没有神的，但是他们 看起来让人家觉得他们是信神的，所以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为善，是 hypocrite， 是假装的，不是真的信神的。信神的人就是有说神的信神的样子，你不信神的人，你假装有信神的样子，但是你心里实在没有神啊。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他们是啊假冒为善，是 hypocrite， 因为他们不是真的，他们只是演出那个角色，信神的角色而已。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他们所教导你们的，你们要照照照着做，但是他们所做的，不要像他们一样。不要学他们样子。所以耶稣在这里警告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这个就是要防备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没有神的，不相信神的那个在我们心里面。我不晓得我们有时候来到教会，我们有时候来聚会，我们是真的是来敬拜神吗？我们要常常思想这个问题，我来的教会到底是为什么？我为什么来聚会？我为什么要读圣经？我为什么这些使得我们可以成长，对不对？我们成长是要我们有生命，是不是？我们有生命的话，我们要相信的人，我们相信，我们是不是真的是相信的？我是不是按照神说去盼望我的去做呢？我是不是真啊？我们是。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不停的思考，不停的思想，是不是那个不信的东西在我们心里面？啊，这个不信的开始可能只有一点点，但是会长的，会长的，啊。所以这是耶稣的警告，耶稣的教导。我甚至有的时候想，我说，我说。有很多东西是好像是信，但是不信，实际上不信的。比如说有就是前面像法利赛人他们来问耶稣说，你给我们显一个兆头。因为我们有提到他们要兆头是因为他们不信，对不对？耶稣说你们不信的缘故。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基督徒要看兆头，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我有的时候也会跌到那个 trap 里面去，主啊你告诉我该怎么做啊？就在等着，神已经给我们他的教导啊，我们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教导，神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去做决定。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就显出我们神是不是在我们心里啊？我们要显出我们是，如果我按照那个决定是神不在我心里那个选择，神知道，你知道。神如果在你心里，你也知道，神也知道。所以今天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小心，常常准备好，常常在心里面反省自己，免得那个不信的东西在我们心里面发芽滋长。不只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教会啊，我们都是这样子，要把那些不信的东西常常要把它除掉，要让信的啊，让我们的表明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的，让他在这种啊，使得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成长。阿伯的主，神祝福他的话，也祝福你们，让我们真是有生命，而且生命能够成长，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啊，能够得神的称赞。神最后跟我们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愿主祝福我们。